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21回。后面说话的异族人呐、一听到前方老者和女子的言语之后，自然是大怒了起来，也不再继续说什么，而是呢，口中发出了一声厉啸之声啊。四辆战车呀，一下子发出了嗡鸣之声，然后往同一辆战车汇聚而去。结果光芒大放之下，一辆体积数倍以前的陌生的战车浮现而出。此车呢，足有十余丈长，呈菱形状，并且在战车前端呢，多出了一个似蛟非蛟、似蟒非蟒的怪兽头颅出来。而巨型战车一出现的瞬间呢，四周彩光一闪，浮现出了两对仿佛蜻蜓般的细长的翼翅。前方的女子和老者一见此景，均都默然一惊，
快走。
老者倒还算心地不多，猛然呢冲后面的屈儿大声的提醒了一句，接着遁光方向骤然一变，就和女子遁光合二为一的破空而去了，遁速足足是以前的倍许以上。而几乎同一时间呢，后面战车四翅一扇动之下，前端浮雕处的怪兽头颅就双目红光一闪，嗖的一声，一下子在原地消失不见了。菊儿经老者提醒啊，神识自然感应到了身后的一幕，他心中大惊之下，体表白光骤然闪动，也想不惜真元的施展一种秘术，是加快了遁速，但是显然呢，此举已经有些迟了。上空处空间波动一起啊，一团模糊的青光一闪，从虚空中激射而出，随之一声怪笑过后啊，竟然呢，从青光中飞出了一只数丈大的巨爪啊，一把向下方遁光抓去。菊儿虽然不是他们此行追击的目标，但是既然追上了，也绝对是没有放过的道理啊，大有身后一灭的意思。白光中的女童面色大变，一咬牙之下，单手一掐诀，顿时呢从身上喷出了数百口寒光闪闪的薄刃，奔大手呢一窝蜂的狂斩而去。一声惊讶的惊疑之声从战车中传了出来，但是巨爪啊却丝毫停顿之意都没有啊，反而呢是一股绿蒙蒙的光霞从手心处一喷而下，轰隆隆的一阵巨响过后，就将大半飞刀呢是一卷冲开，五根手指仍巨柱一般的狠狠落下。女童呢望着这遮云蔽日一般的巨爪，脸上苍白无血了，她可很清楚啊，自己这点神通那是绝对没有办法接住此等惊人的攻击的。就在他千钧一发之时啊，一声冷哼呢从附近的虚空中传出，声音不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清楚地传入到所有人的耳中。随着银光一闪呢，一只拇许大的银色的大印蓦然出现在了半空中，风雷之声大起啊，巨印呢冲着那大爪一闪砸去啊，轰一声巨响，那巨爪纵然也算体积惊人，但是又怎么能抵挡住仿佛小山一般的巨印一击啊，顿时在爆裂声过后啊，如同阳春融雪一般的化为了乌有。
谁胆敢管我们戎族的事情？
青光中顿时发出了一声怒吼啊，青光一脸之下现出了菱形战车出来，两侧细长的透明的翅膀啊是扇动个不停，在战车上还站着四名通体被绿光笼罩的人影，他们乍一看酷似人形，但是细看之下呀，却是和普通的人族截然不同的，不但呢浑身被碧绿色的硬毛覆盖，头颅啊更是仿佛豺狼一般的狰狞啊，让人一看之下就心中生出寒意来。
你们既然对我的侍女出手，那我也要试试我新得到的宝物吧。
一个男子的话语之声从虚空中冷冷的传出，接着人影一闪呢，一名背生晶莹羽翅的青年就出现在了半空之中，并一抬手啊，灵光闪动，一柄银灿灿的尺子浮现而出，自然是刚刚动用风雷翅几乎横跨虚空赶到的寒力。刚才放出的银印呢，正是那枚天罡印所化。随着他修为大进，此宝呢所发出其手中的威能远非先前可比的，这才一击呢就轻易的击散了一族人幻化的巨爪。韩立现在法力尽覆，并且刚刚的将混元尺的通宝诀修炼而成，自然不会将眼前的四名异族人有何忌惮之心，故而一见他们对曲儿出手，当即杀心大起啊，手腕一抖之下，混元尺在手中呢是低鸣不已，片片尺影顿时呢在身前狂涌而出，将其身形一下子淹没其中。
多谢主人相救。
嗯，韩道友。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同时响起，却是屈儿啊满脸欢喜的谢道，以及前方逃遁的那名老者一下子失声叫道。韩立神色一动，目光呢朝前方已经停下的洞光中呢望了一眼，那名女子和老者啊已经显出身形出来了。
老者看起来有些眼熟，那名女子呢却是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啊在云城的时候和他一起带队进入广寒界的那名月仙子。
此女一向啊心静如水，但是此刻望向韩立的目光中也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出来，而那名老者呢却是大松一口气的样子。对于老者来说，多了一个帮手的话，他们纵然还不是这些戎族人的对手，但是保命的希望却自然大大的增加了。特别啊他可清楚的记得，韩立呢可是另外一队人的领队之人，附近说不定呢还能有其他天云人帮手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同样有些意外，但是啊，只是冲二人呢淡淡的一点头，身前的池影就呼啸一声，冲对面四名异族人激射而去，银光铺天盖地，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声势呢可以说是惊人至极呀。飞车中的四名戎族人一见此景，先是一惊，当即呢其中有两个人呢不加思索的一下子一起出手了，一个人单手一翻转，一杆黑乎乎的翻旗出现在手中，迎着池影一晃之下，顿时无数的黑气化为了一道道的黑锁冲天而去，另一个人呢则一张口竟喷出了一面碧绿色的铜镜出来，滴溜溜的一转之后，一下子就化为了数尺般高大，镜面绿光一闪，无数的绿焰从中是狂涌而出，冲空中一卷而去。战车中的另外两人则是冷冷的打量着韩立，并没有什么出手的意思，显然呢认为两名同伴的出手足有对付这点攻击有余了。韩立望着此景啊，嘴角抽搐了一下之后，握着混元尺的手掌金光大放了起来，精纯至极的灵力仿佛洪流一般的往池中狂注而去。虚空中呢原本呢还有一些模糊的池影，灵光狂闪之下纷纷化为了一柄柄半尺来长的银尺，表面雷光闪烁，银弧浮现，轰隆的巨响传来呀，无数银尺一下子冲进了黑锁和绿焰之中，挥动之下将二者纷纷是一击而灭，一下子就大占了上风啊。
嗯，哼，还真有些神通啊。
在飞车中没有动手的两名异族中的一人呢眉头一皱，袖子冲着韩立一抖，红光一闪呢 一颗赤红的圆珠一飞而出，此宝一闪之后就化为了头颅一般的巨大，表面红色符文翻滚，一团团的黑云凭空浮现而出。韩立远远的看见了此景，目光一眯啊，然后突然一只漆黑如墨的手掌呢往虚空一抓，扑的一声，一座丈许高的黑色小山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巨大珠子的上空，并往下一落，那名刚祭出此珠的异族人一见此景啊，顿时吓了一大跳。他这颗宝珠可不是用来和别的宝物硬碰硬用的呀，当即呢是心中一急，一催法诀呀，硕大的红珠一晃之下，突然说幻化出了十余颗一般无二的幻影出来，然后一声嗡鸣呢，同时一颤向四面八方射去。远处寒厉目中蓝芒一闪，猛然的冲山峰遥遥一点，黑色小山灰蒙蒙的光霞一翻转之下就不见了踪影了。但是在下一刻呢，其中一颗圆珠上空辉光一闪，黑色小山再次浮现而出，并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砸而下，轰的一声啊，灰芒红光略交织闪烁，圆珠显然并不太坚固了，一下子寸寸的碎裂而开，化为了一团火云四散而开。
你敢毁我宝物？
那名驱使此珠的异族人呢，一见自己的宝物被毁，显得是又惊又怒，暴跳如雷之下，肩头一晃，十几道赤芒一飞而出啊，是直奔韩立射去。但是韩立这个时候啊，却是冷笑了一声，心中呢一直催动的通宝诀为之一变，原本正将黑锁和绿焰压得节节后退的漫天的银齿啊，蓦然方向一变，往空中同一处击射而去，顿时一柄数丈长的巨齿银光闪动的浮现而出。这个时候十几道赤芒一闪即逝之下，就已经到了韩立身前处。韩立二话不说的漆黑手掌啊往身前只是一拂，顿时一层灰蒙蒙的光幕浮现而出，十几道赤芒一射入其中，被里面的灰焰一卷之下，顿时现出了原形了，滴溜溜的在远处打转不停，无法前进一步了，却是十几口赤红飞刀。几乎同一时间呢，韩立握着混元尺的手掌呢五指一紧，并将手中的宝物冲身前虚空一划，顿时远处的巨型的银齿一下子发出了一声龙吟一般的长鸣，随之一探之下就气势汹汹的直奔飞车一劈而去。飞车中的另外两名戎族人见此呀，自然不会让其轻易的落下，当即不加思索之下分别呢催动了空中的自家宝物，顿时黑锁发出了嗤嗤的破空之声，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张黑色的大网挡在了下方，而那冒出绿色火焰的镜子也方向一变，从镜中呢喷出了一道粗大的绿色的光柱，直奔巨齿而去。轰的一声闷响传来啊，巨齿略模糊之下竟被绿色的光柱轻易的一击而散，仿佛纸糊的一般的不堪一击，和先前的惊人气势截然的相反。驱使黑帆和镜子的戎族人见此自然为之一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最后一名戎族人却突然呢面色一变的口中一声大喝，小心。接着此一族单手呢冲飞车上空一挥，顿时一道灰蒙蒙的剑光一闪而去，而那边虚空中啊隐隐一晃，有些模糊的巨齿正好悄然的浮现而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灰色的剑光明明击到了银齿上却一掠而过，仿佛的只是斩到了一道幻影上一般的，而银色巨齿一个闪动过后就诡异的出现在了驱使翻旗的戎族人头顶处，迅雷不及掩耳的狠狠一落，下方驱使翻旗的戎族人呐、啊，大惊失色，不敌多想的猛然一拍天灵盖，身上粗硬的绿毛啊竟然嗖的一下子 化为了大片的绿芒，往空中激射而去。但是落下来的银尺却飘忽不定的一闪，不知怎么的，就从这些绿芒中的一样而过，结结实实的砸到了戎族人的头顶上。戎族人护体灵光在银尺面前的仿佛失去了效用，根本没有抵挡的被巨大的银尺一没而入，头颅呢仿佛西瓜一般的被一击而碎，鲜血四溅飞射起来，无头尸身一晃之下就从这飞车上一个翻滚的栽落而下，扑的一声，一团绿影啊瞬间就从这尸体中啊激射而出，里面包裹着一名通体碧绿的小人。一脸恐惧的奔旁边的那名驱使铜镜的戎族一闪遁去，同时呢惶恐的大声的喊道：辽兄救命啊！但此话刚从小人的嘴中发出，就轰了一下子，一道尺影瞬移一般的从天而降，将小人击的是烟消云散了。接着巨型银尺呢几乎是丝毫停留没有，一闪之下又幻化出了三口一般无二的尺影，冲其他三名戎族人呢一扫而去。尺影若隐若现，但是风雷之声一下子震耳欲聋，声势是好不惊人呐。其余三人呢一见同伴肉身被毁，惊怒交加之下呀，急忙各自施展身段去抵挡尺影，一片灰沙一面黑色盾牌各自一喷而出挡在身前，但是其中两道尺影一击在上面呢却只是爆发出了一团银芒，随之消失不见，竟只是两道幻影而已。不好，这两名戎族人几乎同时心中叫道，但是呢已经迟了。那名驱使铜镜的戎族人呢虽然说手一扬也放出了一件法轮状的宝物抵挡最后一道尺影，但是那尺影在法轮前一闪就不见了踪影了。但是下一刻呀，半截银尺却是从离异族人不过尺许处的虚空中一荡而出，鬼魅一般的击在了其狰狞的面孔之上，雷光闪动，无数银色电弧呢从尺上一弹而出，轰鸣之声大作，戎族人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团飞灰，连里面元婴都没有来得及逃出分毫啊。另外两名戎族人见此情形啊，面色顿时变得难堪至极，但是当银尺一个盘旋过后又幻化出了十几道尺影奔他们一照之下后，其中一人呢突然一声厉喝：走，此人神通厉害，不是我们力敌的。话音刚落呀，此一族单足一踩足下的飞车，顿时呢菱形飞车是一声嗡鸣啊，化为了一团青光向后击射出去，几个闪动过后就遁出了尺影的笼罩范围了。另外一名戎族人呢也默然的醒悟了过来，急忙单手掐诀，一道法诀打在了前方的浮雕上，飞车一颤之下，两侧细长的赤衣一扇，体表五色的符文浮现而出啊，似乎呢就要彻底的远遁而走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淡淡的声音从飞车上空响起：现在想走不觉得有些晚了吗？此话刚一传出啊，就只听得轰的一声啊，一座黑乎乎的黑色山峰在飞车上一闪浮现，足有百余丈巨大呀，而一道人影呢纹丝不动的站立在了山峰的顶端之处，正是韩立。他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催动了原磁极山，横跨虚空的出现在了此处。下风二人一见呐，心中一沉，一人脸上厉色一闪，两手一搓，体表扑的一声，一层绿油油的诡异的火焰冒出来，然后一个卷动之下化为了一条十余丈长的火蛟冲空中一扑而去。另一个人呢则是一声大喝，身形一下子暴涨倍许啊，两条手臂也粗大了一圈有余啊，食指尖利异常的往空中一抓而去，破空之声大起，密密麻麻的爪芒浮现而出向上面一照而去。他们心中啊 根本未存这些攻击能击杀对方的念头，只希望呢能略微阻挡一下对方的杀手，就可以让飞车有机会啊破开虚空一闪遁走了。到了此时，这二人一族啊见韩立几乎一个照面之间就击杀了他们两个族人，自然心中再无战意，是只想逃之夭夭了。韩立双目一眯，单足一踩足下的山峰啊，原慈极山的辉光一晃之下，就在辉光大放之中往下一坠而去。忽然呐，这表面的银色符文一亮之下，硕大的山峰呢就一下子没入到虚空中消失了，这火蛟和爪芒就一下子击在了虚无处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还人修仙传》第1122回。《修仙传》第1122回，两名戎族人呐，只觉得头顶近在咫尺处巨大的黑影一闪，黑色山峰一下子诡异的闪出，毫不客气的二者一压而下。不好，这两名戎族人的神通比先前被杀二人明显高出了一筹出去，在原慈神山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之下，人堪堪的呢能从飞车上一闪击射离开，双双的化为了一道惊鸿向相反的方向而走。那辆菱形飞车呢却结结实实的承受了原慈极山的沉重一击，化为了一团五色灵光爆裂而碎，消失在了天地之间呢。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人呐往黑色山峰顶端处一望，却可发现韩立竟然踪影皆无。下一刻，一名正在遁走中的戎族人只听得头顶上空一声雷鸣之声传来呀，顿时大惊，急忙一抬手，一面黑色盾牌化为了一团乌云一冲而出，同时身上绿焰也一冒而出，化为了一层火焰将自己呢罩在了其中。但是他耳中只听到了一声冷哼传来，随之头顶之处啊嗤嗤之声大起，数以百计的青色剑光从一个刚刚闪现的带齿人影中一放而出，就如同潮水一般的一落而下。青光闪动之下，青云呢和火罩几乎瞬间就被斩成了无数的碎片，密密麻麻的剑光呢一脸又纷纷地化为了一根根青蒙蒙的剑丝，仿佛一张巨网一般的同时一收。一声惨叫之声传来呀，戎族人虽然说手忙脚乱的又接连地放出了数件物品防身，但是在青竹风云剑所化剑丝呢实在是凄厉无双，只是一个闪动之下就将此一族的肉身元婴连同宝物同时切成了无数的碎片。另一方向上，那名体型巨大化的戎族人一听到惨叫之声，心中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但只是拼命的催动盾光向前击射而走，头也不回一下啊。但是他也不过刚刚遁出了数百丈啊，忽然前方空间波动一起，一道金影呢从前方诡异的浮现而出，正好挡住了去路。戎族人面色一变，但是一咬牙遁速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一个闪动呢是更快了两分，同时单手一翻转呢，一手中多出了一口乌黑的长刃，另一手呢却突然巨大化了起来，长刃略模糊的一挥，十几道黑色的刀光呢就连成一线接连劈出。另一只巨手则虚空一探，一只绿色的巨爪凭空在金影上空浮现而出，并向下一把抓去，指尖处丝丝的黑气翻滚不定，声势呢是惊人至极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原本有些模糊的金影呢突然从身上泛起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紫色符文， 接着金光一闪，就化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实体存在，正是樊胜金身。原来韩立在动用风雷翅啊，追赶另一方向的戎族人的时候，同时呢也将第二元婴和金身的放了出来，用来追杀这边的漏网之鱼。眼见着黑光一闪，十几道刀光呢就到了眼前处，同时头顶空气一紧了，绿色巨爪也同时的到了头顶处了。但是樊胜金身丝毫躲避之意都没有啊，反而其中一张面孔上灵色一闪，两只手掌一晃，手中蓦然浮现出了两口金色的巨刃，冲身前的黑色刀光一斩而去。另外两条手臂呢则冲空中一挥，密密麻麻的金色的拳影就冲绿色的巨爪狂击而去。至于剩余的两条手臂却往金身胸前一合，再一分之下，竟然有一团金光浮现而出，金身两颗头颅同时一闭双目，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咒语之声从口中重叠的传出，顿时啊，金色光团呢飞快的旋转了起来，化为了头颅一般大小，还越转越快啊，隐隐的形成了一个金色漩涡，看起来是神秘至极呀。黑色刀光一和金刃接触，顿时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金光银芒交织一体，一时僵持不下的样子。而空中的绿色的巨爪被众多金色的拳影的狂击之下，却一下子灵光狂闪，几乎瞬间的崩溃开来。不过这只有片刻的阻挡啊，最后一名戎族人所化惊鸿一个模糊，竟一闪动在前方没入到虚空中，就不见了踪影了。下一刻，在金身身后处十余丈，空间波动一起啊，戎族人动光一下子浮现而出，光芒大放之下就要继续的逃之夭夭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樊胜金身中的一颗头颅蓦然低低的说了一句：洞玄金光。两手间的那个金色的漩涡一闪，从手中消失不见了。随之呢，在戎族人身后数尺处灵光一闪，金色漩涡又诡异的浮现而出，刚一现出啊，就一闪化为了丈许般巨大。漩涡中新出现的雷鸣之声炸起呀，同时隐隐的有梵音之声呢从中传出。正驱动遁光逃命的戎族人呢，只觉得四周是空气一紧，遁光一下子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口中一声惊呼啊，戎族人尚未来得及想另外施展什么神通脱身的时候，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就一下子从身后处爆发而出。嗖的一声啊，此名一族人箭弩般的一下子被射进了身后的漩涡当中。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过后，又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声传来，金色漩涡呢微微一颤之后，但是随之就若无其事安然无恙的。这个时候金身一个转身呢，口中咒语之声一停，一手掐诀，一手伸出了一根手指啊，冲巨大的漩涡轻轻的那么一点，漩涡呢金光闪动之下飞快的缩小，转眼之间呢就还原成了原先的大小，并最终是一声闷响过后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破空之声一响啊，韩立身影从附近的虚空中一闪而出，望了望樊胜金身，露出了满意之色，袍袖一拂，砰的一声，金身化为了点点金光消失不见了。第二元婴呢则化为了一团黑气往其身上激射而去，一闪即逝的就不见了踪影。他虽然说将第二元婴放出抚到了金身体内，但是呢因为第二元婴心境啊还未巩固的缘故，先前争斗的时候元婴本身没有办法动用魔功分毫，只是用神念操纵金身应敌而已。如此做的话呢，第二元婴倒不用怕遭受心魔反噬的危险，但是金身也不可能发挥出十成十的威能出来。 但是行列进阶炼虚后期之后，凡圣真魔功也一下子修炼到了最后一部分，金身威能比起炼虚初期的时候，那根本是不可能同日而语的，还可以施展数种早就期盼已久的心神通。那洞玄金光就是其中呢最厉害最诡异的一种，就是普通的合体级别的存在啊，若出其不意的被此金光一下子吸住，若是没有大神通和异宝护身，恐怕呀也有陨落其中的可能。故而即使第二元婴的没有动用身魔功，但驱使金身之下仍不费吹灰之力的灭杀了那名戎族人呐。从韩立出手到动用宝物金身灭杀四名同阶戎族人，这也不过就是几个照面的功夫，甚至呢连月仙子和续姓老者在远处还在犹豫是否折返而回协助韩立退敌。原先追着他们狼狈不堪的四名大敌就被韩立呀一口气灭杀的是干干净净的了。二人此时自然是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呀，他们脸上的神色中倒是有七分骇然两分不安，最后一分呢才是惊喜之色。韩立并没有管女子和老者的神色变化，身形一晃之下就一个闪动的到了虚儿上空。女童呢从韩立现身以后啊就一直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处未动分毫，此刻一见她到了近前处，当即眨巴眨巴眼睛和韩立暗中传音的交流了几句之后，就体表是白光一闪，化为了一团白光没入到了袖口当中。韩立若有所思的思量了一下，这才将头颅一抬呀、往远处的女子和老者望了一眼。这二人的面面相觑的互相看了一眼，似乎也低声的商量了几句什么，犹豫了一下之后呢还身形移动的向着这边飞遁而来，遁速倒是不快也不慢的样子。纵然如此吧，片刻的功夫二人还是徐徐的就到了韩立身前十余丈处，遁光一脸的停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了，否则这一次在下和月仙子可难逃这几名戎族人的追杀了、韩兄神通之大真让我等汗颜呐、老者呢冲韩立一抱拳，满脸笑容的连声道谢。徐道友之言不错，这几名戎族人遁术了得呀，要不是碰到了韩兄在此，哎呀真的有陨落的危险，小妹也是感激不尽的。月仙子的玉容上充满了平静，但是也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原来二位道友法力受损，我说为什么会没有办法甩开这几名戎族人呢？无需多谢什么，韩某不管怎么说吧也是和二位呢一同从云城进入此界的，既然遇见了自然不会见死不救的。韩立微微一笑，表现的是颇为的谦逊。韩兄慧眼如炬呀、在下和月仙子先前中了戎族人的诡计，逃走的时候元气就已经受损了不少，道友的援手之恩在下绝对不会相忘，一定要重重相谢呀。一见韩立这般和善，续姓老者心中一松，脸上笑容呢不由得多出了几分。韩立听到老者这么一说呀，却只是笑而不语。月仙子眸光转动了几下，突然一抬手呢，这手中就多出了一个玉匣出来，然后冲韩立缓缓地说道，这儿有一株在灵界早已绝迹的九燕灵草，是炼制数种灵丹的必须的材料，那几名戎族人一直对我二人呢追杀不放，有小半原因就是因为此灵草的缘故，我二人蒙道友相救无以回报，我看就以此灵草相赠吧。话音刚落，
此女呢就将玉匣直接的抛了过来。一旁的老者见到此景，脸上出现了一丝愕然，但是马上一闪即逝的不见了，又若无其事的重新堆满了笑容。韩立仙子情形倒是有些意外啊，神色一动之下，单手一抓，就将这玉匣了吸到了手中。他第一手啊打量了一眼，只见玉匣红光闪闪，表面呢贴有数道淡蓝色的符箓，一副对匣中之物极其谨慎的模样。韩立目光一闪呐、啊，一张口，一股清霞一喷而出，霞光一卷之下呢，玉匣表面符箓狂闪了几下，自行的脱落而下，匣盖呢是一飞而开，里面一团琉璃光团从中是激射而出，竟然仿佛灵性十足的样子。但是韩立早有所防备，又怎可能让其从眼皮子底下遁走呢？一条手臂一挥之下，一手就虚空一抓而出，嗤嗤的破空之声传出啊，一股无形的巨力瞬间就将那团琉璃之光照在了其下，五指微微一屈，光团嗖的一声就被凭空射了过去。韩道友小心！一见韩立这般举动，月仙子呢脸色微微一变，急忙出口提醒道：“不妨事。”韩立呢却笑了一笑，手掌灵光一闪之下，骤然变得金光灿灿了起来。琉璃光团在其手心处啊，滴溜溜一转，就被其轻飘飘的落了下来。赫然一株形状酷似火焰，但散发出了九种的不同灵光的灵草。此灵物高不过数寸，但是九色光焰所过之处，连附近的虚空都是一阵模糊朦胧，一股股的热浪散发而出，可见此草的温度之高。但是韩立拖着灵草的手掌啊，金光闪闪，犹如赤金一般，是近在咫尺的高温，如无物一般呐。续姓老者见到此幕，目中呢闪过了一丝骇然，但是口中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月仙子是多虑了，以韩兄的惊人的神通，这些许的火力又怎能奈何得了啊？”的确呀、啊，这九燕草散发的灵光足可以融金化石，但是对道友一点影响没有。韩道友神通实在是深不可测。月仙子怔了一下之后，就露出了一丝苦笑的说道：“在下神通哪有二位说的这般夸张啊，只是修炼过一些特殊的避火之术而已。这九燕草的确是珍惜异常的火灵草，对在下呢也真的是有好处的。如此的话，那韩某就却之不恭了呀。”韩立细望了一会儿手中的九色灵草，竟然笑了一笑，如此说道。随之啊，就见他手指一动，就将此草呢重新放入到了玉匣之中，并另行的贴上了几张符箓，然后灵光一闪之下，玉匣就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月仙子见此呢，嘴角反而泛起了些许的笑意。老者虽然说心中大感不舍，但是一想起啊先前韩立展现的惊人的神通，面上自然丝毫异色未露，反而呵呵一笑之下，想开口再说些什么，但是韩立却又默然的袍袖一抖，两个淡青色的玉瓶一闪而出，分别飞向了玉仙子和老者。这二人见此一怔，下意识的呢分别抬手一张，两片光霞一卷而出啊，玉瓶呢就分别被一团灵光包裹着落入到了他们手中。韩兄，你这是？老者神色一凝，有些迟疑了起来。女子呢也一手抓着玉瓶，有些意外的望向了韩立。没什么，九燕草实在是过于珍惜了，而在下以前得到了一些对上足九阶还能精进法力的灵丹，我看应该对二位道友冲击瓶颈的时候是有一些用处的，在下呀就用两瓶此灵丹药作为呢拿走此灵草的一些补偿吧。韩立轻描淡写的说道。
什么？能精进上足九阶法力的丹药？
老者一听此言，一下子失声起来，急忙呢将瓶盖打开，将这神念呢往瓶中一扫，随之呢又往鼻下嗅了一嗅，脸上随之露出了狂喜之色出来。月仙子闻言呢，美目一光一闪，同样的是有一些动容了。
不错，此丹药的确对老夫现在的境界还能有用。不过老夫和月仙子才刚刚被道友相救，这又如何再拿走这道友的灵丹呢？
老者终于恢复了几分冷静，望了望手中的玉瓶，却有些踌躇了起来。先前的出手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九渊草若是被一位修炼火属性神通的圣阶看到，这些灵丹呢又算得了什么？韩某不愿占人便宜，二位尽管收下就好啊。韩立淡淡一笑，悠然地说道：
好吧，这既然韩兄如此说了，那旭某和岳道友就多谢道友了。
老者呢只是略一思量，就含笑地将玉瓶呢收了起来。一旁的岳仙子呀也检查完了手中的药瓶，一声道谢过后，也将丹药收进了袍袖当中。经过了如此一番的交换之后，老者的忌惮之心呢终于去了大半，向四周呢望了一望之后，忽然问道：
韩兄啊，在这附近难道就只有你一个人吗？是否还有其他道友在附近呢？
在下呢原先倒是和其他二位道友同行的，但是前段时间呢遇到了一些危险，和那二位道友啊走散掉了。
韩立眉头一皱，倒也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哦，原来如此，这可有些可惜了呀。
老者闻言脸上露出了些许的不甘，月仙子在一旁神色一动，美目中竟也现出了一丝的可惜。
徐道友，你这话里可有话呀，难道你和月仙子有什么事情需要很多人手不成吗？
韩立摸了摸下巴，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